Millions of people have lost weight with personalized plans from Noom, like Evan, who can't stand salads and still lost 50 pounds.
Salads generally for most people are the easy button, right? For me, that wasn't an option. I never really was a salad guy. That's just not who I am. But Noom worked for me.
Get your personalized plan today at Noom.com. Real Noom user compensated to provide their story. In 4 weeks, the typical Noom user can expect to lose 1 to 2 pounds per week. Individual results may vary.
以下节目包含成人内容，请在家长指引下收听。欢迎收听文化土豆，我是一刊糯米。今天是我们每年大年初一都会有的这个春节不剪辑的特别节目，以前两期都是回顾春晚节目的，今天可能也会有这个环节，但是可能最开始还是要从武汉的疫情聊起。我们今天也很特别的很遵守规定的，没有现场录音，而是通过视频连线。一共邀请了4位嘉宾，除我之外，然后有一位是第一次参加文化土豆录制的杨潇。杨潇你好，你自我介绍一下，让观众熟悉一下你的声音。
大家好，我叫杨潇，之前是一位记者，现在正试图变成一个作家，正在写本书，快写完了。
OK， 杨潇写的那个书是跟西南联大有关的是吧？
对，就是西南联大有一个相亲点旅行团，就是写这个旅行团的故事的。
OK， 好，然后最熟悉的大家的嘉宾应该是方照。方照你好。
大家好。
另外两个嘉宾 Don Peel 你介绍一下，可能有的听众没有听你这期节目
okay,
就不太熟悉你。
okay, 大家好，叫我 Don Peel 就行了。 Don Peel 是英文名，但中文名就叫小张。
OK， 然后 Don Peel 是一位单口相声演员是吧，说脱口秀 comedian。
对，单口喜剧演员，然后正职的话是一个广告人，广告工作者。
上一次我们和 Don Peel 录音是在伦敦，现在他已经回到北京去当北漂去了。最后是王葛，你好，王哥。
你好，大家好，我是王葛，然后我现在是在伦敦，试图做一个学者，正在读博。
好
在，对，大概就是怎么个身份，现在应该就是这个身份了。
以前王葛是算是一个。是 Vice 中国的主编，然后自己是跟音乐这个圈好像比较
有一些千丝万缕的联系。对，
好，我今天只想了第一个问题，因为我们有视频嘛，然后大家，我其实就是我想先做一个调查，就是现在你们对武汉疫情的危险程度的判断，从一到十，你们觉得是几？
我先说吧，
就在屏幕上、
okay.
啊，好好好，
我先说，我大概
我觉得大家现在屏幕上
就点
在屏幕上，就是对对对对对，做一个数字 ，OK， 然后大家别看别人啊，3、2、1，哎呀，哦 ，OK， 我是5，然后有的今，然后王哥是10是吧？
7，这是7
啊，你也是 7，
对，
方照也是7，
这是7。
OK， 七，你们全是 7，我
是
5。
我是9，我是9，我是9。
啊，好好好，9。那我们要不要请9和5的先说一下为什么是这个数字？那个杨潇，你先说9。
我之所以没选10，是因为好像目前所知它的就是致死率还没有那么高，然后其他的我觉得以那个扩散程度来说都非常非常危险了，就是你现在报的数字其实是可能会翻倍的吧。
OK，
对，
但这个和那种世界末日型的那种，就是长江里都飘着尸体的这种，如果算是十、
那是十是吗？
生化危机才是十。
好的，
对，
那我改成7吧。
好吧，你们都觉得是7，那其实有一个那东票你说一下啊、我们就各自说一下大家的感觉。现在
因为刚才比的时候我无法比小数，其实我想给 7.5 的，就大概是处于7和8这么一个之间嘛。因为我们对于疫情或对于这么一个灾难是心中有一个数，比如说最10大概就是陨石撞地球，或者是全球爆发僵尸丧尸危机，那可能就是10。然后5的话可能就是普通的流感感冒，而 SARS 的话可能我会把它放在也是一个 7.5 到8的这么一个位置。 然后这次我觉得大家的恐慌程度要比 SARS 更厉害，是因为我们信息源更丰富了嘛，但可能从实际上来说它没有 SARS 这么厉害，所以我就说还是 7.5 或者 7到 7.5 可能就稍微适当一下，不过这样也比较也很有意思，因为你不可能去给一个疫情打分，像一个游戏软件一样的时候打分。
Okay。
对，但如果你有一个以 SARS 为基准的，比如说 SARS 7.5 那就可能更好打分一些。
OK， 方丈呢？
我觉得七的原因很简单吧，就一方面我在国内已经非常能够感觉到它对每一个城市的每一个人的这个切身的影响啊、所有的商场娱乐场所全部都关门了，哪儿也去不了，只能待在家里录文化土豆是吧，啊I can do better 但是这个但另外一方面呢，我又觉得就是说起码从目前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些，无论是疫情的传播的速度也好，还是采取的措施也好，我相信就是它可能还没有达到比如89那样子就是无法控制的程度吧。
嗯哼，王哥。
我觉得其实更多打这个分是跟当时 SARS 的时候那种感觉相比的吧，因为当时那个时候信息的流通也不是太不是太好，然后现在呢因为每天都在微信上啊，包括在各种网站上都会看到一些信息，所以我觉得只能说是在心理上可能会感觉比当时的那种感觉会稍微的安心一点，但是因为毕竟我本人也不是太有这些医学知识嘛，所以我觉得打个七也差不多了，因为如果这个时候打九或者十的话，感觉好像跟当时 SARS 带来的恐惧会差不多吧，因为当时我觉得 SARS 的时候真的还是挺恐慌的，因为没有任何信息的流通的话，你会更加的恐惧对这个形势。
因为我是我打的五啊，就是现在我主要是我是把生化危机放成十，所以心里我当时想说一个数据，也是想说看有没有办法客观的聊这件事情，然后迅速的发现每个人对数字的理解都是不一样的，就基本没法客观聊。我本来是会在北京和大家录音的，然后到机场那天已经 check in 了，就是去在那个登记的时候发现我们那班航班取消了，要延误几个钟头，然后这下就将计就计一下，本来前就出发前一直在纠结要不要回来走这趟，然后就觉得这是上天给的一个信号，有一点这个感觉吧，就是其实在这之前想了很久的各种啊几率啊多少人得病啊，在那算到最后一步反而好像就是一个挺迷信的一个点，就会让我觉得啊，那既然就是老天都在留你，你干嘛还要一定要走，就有点这样。所以哎，不知道，因为我们这期是不剪辑的嘛，所以大家就最好别留空，就想说话就说呗。
对，因为我之前本来说过年的时候计划就初三的时候去上海嘛，但这也是命运诡异的一个地方，如果我到初三的时候到了上海才知道上海成为了就是第二重灾区，因为很多武汉的人员都跑到上海去了，那么我当时就可能会特别恐慌，我估计就会给这个疫情打八分或是八点几分。对，
但因为就是你现在是在北京
对吧？对对
对，在北京。
其实我挺好奇，你们就是还记得还对03年非典的时候还有印象吗？就是如果你以那位参照物，比如说王哥刚才说没有那时候那么紧张，但其实你们当时都在哪里啊？当时就是状况什么样子的？
当时03年的时候，我正好要来英国上学，就是那个时候我就本来就要那个时候本科就要来英国上学，刚刚高中毕业嘛，然后那会儿就是机票啊，然后包括学校 offer 什么签证全都办好了，但是突然这个事情就反正坊间就传的严重到了一个程度，所以因为当时还是要从北京走嘛，我记得当时整个北京城好像大家都会戴着口罩，然后都有点人心惶惶的，然后我们当时去机场的时候就是从北京城外绕到 首都机场，然后从首都机场就直接就飞走了，就是然后整个过程都没有进北京啊，就是完全开了一个车，也肯定没有坐任何的公共的交通工具。然后到了英国之后，我记得当时好像学校还是我当时订的那个住宿家庭要求就是隔离两个星期，其实也不能算隔离了，就是你不能去学校也不能去那个寄宿家庭。然后当时待了两个星期在一个小旅馆里边，NHS 好像医院还要求我去打了一个什么防疫针之类的。就是当时你真的切身在这个环境中体会到的东西，其实感觉比现在在网上读这东西还是要更明显一点，更确切一点吧。所以我只
能
说是这样。对，
是不是因为你隔着一层，因为现在毕竟人在英国嘛。对，因为我其实现在对03年已经有点挺淡漠了，那时候我应该是大三，然后在天津读书，然后我现在能想起的画面就是我们当时专门开了一个女生宿舍，把女生宿舍弄空了，然后就是隔离一些从外地回来人。当时我们寝室有个同学去香港浸会大学交流，然后回来还隔离了可能一个月，还是我们就来送饭什么之类的。然后另外一个印象就是好像大家每到傍晚就大家都出来打羽毛球，就其他的好像印象不太深了。之所以想起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今天白天还是昨天，一番我们有一个小群里面不是有人说到了那个春晚那个节目嘛，然后把它拿08年那个节目比，其实都是相同之处，就都在于一个是雪，一个冰灾，一个是这个。然后我记得那个谁就说08年那个好像比昨天那个要好很多，对不对？好像除了
就是说诗朗诵这个节目是吧？
诗朗诵这个环节，然后我就很好奇，因为我不记得08年什么状况了，然后我就后来还真把这期节目找出来看了一下，然后发现08年文本也很，我觉得更糟。我觉得08年特别特别特别主旋律啊，就是艺术性就不用提了，可能唯一强就是他的卡司比较强，你有濮存昕啊，有包括什么什么姜文那些人，和昨天比较起来，对，就是然后我就想其实记忆这个事情其实还挺逗的，就是好像就会过滤或者是自动也影响一些认知，就是大家觉得昨天那个不太好，然后就会拿08年那个，但其实我昨天看了一下08年那个就觉得还挺糟糕的。
对，因为说到这个可能记忆，因为在座各位除了我以外都是中年人的。对，
中年人
关键。
对对对，因为当时03年的时候我才小学四年级，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对，我特别小，没看出来是吧？对，因为所以对于一个小孩子来说，瘟疫期间，
我们听出来了，
对，瘟疫期间最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放假嘛。而且我们当时放假还不是放得特别厉害，就大家还是能够出来玩的，因为当时在重庆。但我印象最深的其实就是我应该是这辈子第一次听到白衣天使这四个字，这个词大范围的使用，白衣天使奉上在第一天的白衣天使，就给了人一种铺天盖地的不说恐慌
启蒙的感觉，
白衣天使。
对，我要很严肃的说一下，我虽然是中年人，但是我有一颗童心，因为我在03年的时候也是出来玩的啊，直到我的外公因为肺炎啊，所以就是面临着这个要送医救治的这么一个状况啊。我们当时就做了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就是我们既没有报告医院，也没有报告任何机构，我们想方设法的从医院中开出了大量的抗炎药物，然后让我妈在家里给我外公在没有任何什么青霉素过敏这些检查的情况下单独挂水，结果呢，这个我外公就情况越来越严重啊，我们就觉得他可能真的得了非典，然后就是我们就把外公送到了这个就是公立的这个系统里面去救治，但是那个时候实际上是已经是比较晚期的一个状况了，那已经有比较成熟的这个，就是不像现在是一个完全没有这个能力来接收新的病人，那个时候是完全有能力的，而且合肥也不是重点的这个疫区嘛，所以他就被隔离了很长时间，然后之前给我们开药的这些所有医生后来都受处分了。
OK， 我对那个是零几年，零三年的非典是没有任何记忆的，我的所有记忆都是来自于后来的人给我叙述，就可能因为那时候我在苏格兰念书，就离这儿离整个世界太远，而且没有社交媒体，那时候没有 Facebook， 我毕业那年才有的 Facebook 嘛，我觉得所以真的是，但我和我老婆会聊这件事情，她家里在北京是有医院系统的， 关系的，而且他们中间认识的人里边有人在小汤山就殉职啊、不止一个人出现这样的事情、
哦、
所以我们两个人对这件事情的记忆是千差万别，你知道吗？但是这一次就因为社交媒体啊什么、
嗯、
或者是好像就是某一种，其实就是怎么讲，最恐怖的这些消息就所有人都有渠道能够看到这些事情，只要你愿意去了解的话、
嗯、
所以这一次就我就感觉这事儿离我近了好多好多，但其实非典是怎么回事我完全不知道。嗯
嗯，我昨天晚上睡觉前大概是可能是一点钟或者十二点半左右，那时候我刷了一下朋友圈，我就发现没有一条朋友圈不是，因为我很少刷朋友圈，就是刷了一下大概我大概1500多个好友发的朋友圈，没有一条和疫情无关。然后今天早上起来我又刷了一下，就纯粹作为测验，就是还是没有一条和疫情无关。我觉得这个还挺夸张的，就是上一次想起来类似这种情况应该是可能2011年动车事故的时候吧，但可能都没有这么严重，就是这种群起而愤慨的这种状况。
但你不觉得这个愤慨很没用吗？就是从 SARS 到动车这个时间，我们还是有一个时间线说一定要知道什么事情的，然后到现在这么大的事情，你就会发现就是有一个曲线，就好像大家对一件事情的关注在多少个小时之后就会淡漠下去，
是
有一点
是我也在想这个问题，就是所谓的名气嘛，这个气字其实我觉得、我感觉今天都已经有点消减了，就是你、我在微博上也稍微做点测试，就同样的东西你昨天转今天早晨转和今天下午转都已经不一样了，就这种气衰减的非常、非常快。但是我不知道，就是因为我不是专门学这个，比如公共政策这一块怎么把这个气的东西转化做些转化，就是变成更实实在在的东西，落肯定可以沉淀下来一些东西。我挺好奇的，这个
对我好奇的是不是昨天晚上比如说春晚他诗朗诵那个环节就是这个名气是聚的最高的那时候、因为我当时也在刷朋友圈同时看春晚嘛、就发现很多人就觉得啊、你怎么能这样，哎呀怎么能以这种口吻来描述这个灾区这个疫情区、对，所以当时我可能就是一个基点，然后到今天可能到初期以后大家应该就多半就习惯了，因为你不可能永远生活在那种恐慌当中。
哎，你们能具体的讲一讲就是这个诗朗诵环节恶心到哪里吗？因为我不是特别清楚，我看那一段的时候怎么感觉是还行。
我并没有觉得、我没有觉得恶心啊，我没有觉得
哦 ，OK，
对，
我也没觉得
恶心，
有恶心的感觉。
是朋友圈里面有些、有些这个风评，就大家会觉得
哦，是大家是觉得他恶心，还是觉得他太感动了？
那就是这种情况之下，不应该用这种口吻来说这种事情。
他的是一句具体说是什么口吻呢？就是
就是
比如说第一个是白岩松，对白岩松，我觉得还挺正常的，就是就他是一个。我忘了他具体说什么，但是我记得有一个海峡吧说了说就是像每个人像医生问过年好，还有像过去14天离开武汉的人问过年好，就是有点循循善诱口吻，告诉说你14天还在观察期，你得怎么这样
啊。这个
还有一个我稍微觉得有点不太合适的是有一个主播好像贺红梅吧，他拿那个、昨天不是那个张帅赢了小威吗，他拿这个来由头，这个有点怪怪的。这个
因为如果要像有些网友他们的呼声就说哎停了这么多娱乐活动，那是不是应该春晚也停了，这个肯定不可能，你不可能停春晚。
为什么？
因为它毕竟是一个筹办了3个月还是4个月我不记得了的这么一个、
okay.
这么一个东亚的这么一个晚会。我觉得我很难想象就是因为这个疫情然后他突然啪叽一下然后说我们啥都不搞了，然后之前全都回家，反正我是很难想象。
官员道歉是吗？
对，然后大家出来道歉，我觉得这种事情应该目前是不会发生的。
我会觉得在中国的环境里，什么事儿都变得特别复杂。就比如说，如果说有春晚这件事情，我觉得一个正常的社会就是说 ，OK， 有这么春晚是不是集会，对吧？是不是聚集这些事情会不会有？我们要不要？就算了啊，那一个正常的社会也不会劳民伤财的去做这么大一件事情，所以这个决定就会显得正常很多。那现在要取消春晚，其实背后就有特别多的符号意义啊，特别多的这些东西。
嗯，
那就不是在春晚的这一件事情上，就是好像不管 就觉得整个的这个，我也不知道是算政治挂帅，还是说一切都是以所谓的大局稳定，就是一个都不是医学专业的人在做判断的时候，就哈、啊，这个是我这几天的一个，反正就自己追问最后不安全感的一个那个他的最基本的问题吧，是这样。
政治第一，安全第二，
我觉得这个时候，对，这个时候好像所有的情绪都变成了一个负担的感觉。就是我这两天已经把朋友圈什么给关了，因为我感觉朋友圈里面传的很多东西，你需要做一个非常努力的过滤，才能真正过滤到真正的信息。很多时候，看到的都是一些情绪的释放，然后其实包括昨天那个诗朗诵，你会感觉所有这些情绪，就像一帆刚才说的，其实是有点没有什么用处的。你想从里面过滤到信息，其实是非常难的。所以现在基本上我只是开着，比如说财新的一个页面，然后还有 Guardian 的一个页面，反正一个中文的，一个英文的，然后每天大概就看这两个页面，我觉得了解一下，就是现在这个疫情大概发展到什么程度了，也就可以了。至于说，比如说什么武汉加油啊，这东西我觉得首先武汉的人并不一定需要这个东西，然后我觉得就是所谓消费社交媒体人其实也并不需要这个东西，所以然后每次面对这种灾难的时候，感觉都有一种很矛盾的心理，就是一方面你觉得你需要去关注这个事态的发展，然后另一方面你每次在社交媒体上看相关的内容，尤其是这种情绪非常饱满的内容，你就会觉得自己好像在消费别人的痛苦一样，就是会有一种这种感觉。就我每次都会有这种感觉，就无论是瘟疫啊，或者是海啸啊、地震啊这种特别天灾的事情吧，你看太多那种情绪类的文章，我就会觉得有一种负罪感，就好像我不应该去消费别人痛苦，我是在借这个机会去释放我的某一些消极的情绪，我会有这种感觉。
就感觉，
所以包括昨天那个是，你说，
对，就感觉你应该，哎，我应该捧着这篇文章到武汉去读，才会觉得我应该在这里读。
对，就是这个感觉。
但反正我挺矛盾的，其实说实在的，就对这种，就是因为可能我之前当然是对我做媒体出身嘛，就当然对这种假大空的东西、口号这东西就非常非常反感，就是因为它不提供信息嘛。也没有什么信息增量或者是怎么样，就是但是我因为写这本书，所以读了很多抗战文宣的东西，就是你也知道，就抗战的时候其实是也是中国的这种大大小小的媒体，就所有的渠道都在做一些就是抗战必胜的这种宣传嘛。我因为读了太多这些东西，所以我可能对这些事情反而有了多一点点体谅吧。就是我会想从一个角度来说，就是绝望的人，他们，我就给你一个举例子吧，一个特别简单的例子，就是应该是1944珍珠港事变是41年12月份对吧？对，等于说应该是41年夏天的时候，就等于说中国抗战其实是最黑暗的时候，因为那时候美国还没有正式成为中国的盟国，然后那时候就是算是一个独木难支的状况，等于是抗战最黑暗的时候，我看了一个资料，是当时的贵阳日报还是贵州日报，然后他做了一个征文，然后这个征文它的标题是，就它的主题是，就是你如果抗战胜利以后你想做什么，然后我把这个事儿讲给那个易社强听，易社强就是他写那个 John Israel 他写那个战争与革命中心的脸，大家他听了，我们就其实还讨论过这事，觉得说可能有一个思考维度，就是绝望中的这种绝望中的人的力量的一个来源吧。对，但当然这不是为所有的这些假大空的 justify， 只是说多一个角度而已。而且刚才是王哥说到这个，其实我也想起我跟那个，因为那个易世强他说起来，说到其实面对苦难问题，他觉得在中国其实你真的很难不就是千百年来你很难没法就是不学着对苦难闭上眼睛，也不然你活不下去。那确实就是一个永恒的难题，好像，因为苦难实在太多了。
方丈，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就是你觉得就是我们这个中央集权国家的这个优势体现出来了吗？
哦，你这是可以播出的是吗？
有没有带什么啊？就是这个大国好办事儿，
集体的集，
对，集体的集啊。
其实很有意思。就以前我在准备某一些奖学金面试的时候，我会被问到这样的问题啊，就是这是个很严肃的问题。就即便你在学术研究中，特别是像那个杨潇刚刚也提到了，就是在 二战时候啊、有相关的研究在比较相对集权一些的政权，比如说像苏联和纳粹德国，和相对民主一些的政权，比如像英国和美国，他们在做动员的时候啊，民众动员的时候，哪方更有效啊？哪方能够更处理更大的危机啊？那但是因为我们今天身处在一个胜利者的视角，和这个英美的研究者占绝对多数的这么，就我们读到的文献占绝对多数的视角，所以可能很多都会受到这个胜利者偏见这些方面的影响啊。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就是如果和切尔诺贝利相比的话，作为我来讲，我还是最心疼就是为什么在最开始的五天十天内他的反应会比较迟钝啊。当然我不一定是一个这个不一定是一个正确的答案，这只是我目前为止到疫情发展到今天为止我的一个比较大的感受吧。
但你没觉得，就是我是觉得那前五天的这个旧账咱们可以慢慢来算，就是今天我也没有看到我真正就是想看到的，你看到的一些比较慌乱的迹象，就是要号召大家给武汉捐口罩啊，我不知道这一类的运动又有很也有新闻媒体说这些都是核实过的，他们确实就是没有这些资料，你就会觉得这是一个小国家都不会有的问题，就为什么就感觉好像是我们家的物业在管这件事儿一样，就你就觉得这个差距太大了，就为什么没有一个就是比如说甚至是每一个小时都有的一个通报会，把一些大家最会产生误解和谣言四起的这些事情大家给大家图片的真相看到，就没有这些东西，而且大家甚至我都不知道武汉省和更高层都是在躲似的这件事儿，我就觉得他们都是在干嘛呢，就啊就是到今天都不是说前五天你知道吗，然后这是让我就是特别特别抓狂的一件事情，我特别希望其实在朋友圈大家都是在歇斯底里，但我又隐约的觉着好像不一定啊，好像大家这都是有点道理的。
我接着方照刚才那个说，我觉得就其实我自己也特别困惑的一个问题，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就是因为也刚包括刚才一帆说的，就是一个特别特别奇怪的现象，就是照理说举国体制动员能力应该是很强的嘛，对吧？而且你在过往许多案例中，比如说监视或监察这方面，你其实可以看到这种所谓的数字化管理，就是或者是所谓大数据带来的非常快那可以锁定的这种能力，但实际上具体到这个个案的时候，真的以我们有限的看到的那边传过来的图景，就是真的是非常混乱，就我觉得这两个事情我是真的没想明白是为什么，不知道你们什么感觉。
我就是觉得像这种疫情其实是一个全人类的危机嘛，所以我比较希望的是无论是地方的政府或者还是中央政府，就是能够尽量的开放一点，就是能够真正的用开放的心态去迎接国际的援助，因为这个东西不是说自己的事情自己办这么简单，它不是一个国家基础建设的问题，它是一个真正全人类需要面对的一个事情。我比较希望的是这样的态度吧。那么目前来看好像至少说跟非典的时候相比似乎信息更透明了一点，然后接受国际援助的这种心态也更好了一点，我现在只能这么说，因为我能看到的东西真的非常有限，所以现在也就只能以这种情绪去面对了吧，因为自己毕竟并没有真的身在那个疫区里面，所以我觉得可能能做的评价也只有这么多。
那动员能力方面呢，你们觉得我其实真的
我觉得
这种事情不需要动员，其实就是你不需要一个就是上面下来的一个东西说告诉大家要怎么怎么做，因为这个时候它应该是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机制，就是大家首先要了解的是事实和信息，那这个东西肯定很多时候是国家卫生部门和新闻媒体的工作，然后再往下的话其实大家就真的是就按照这个机制去走就可以了，其实不需要去动员什么情绪之类的东西。
对，我说的其实更多的是公共政策层面，比如说你下达封城令之后，你的交通问题，内部交通问题，有个特别简单后来反映出来的问题就是说那些医生上班其实都成了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通盘考虑的一个东西，就是你把这种 热情情绪调动起来之后，你怎么解决一系列问题，包括这资源如何分配。因为我们其实看到很多人在转求助信息，现在可能大家把焦点转到了武汉之外的所谓的湖北的其他灯下黑的地方，就是他们那些小地方农村可能更缺乏东西。但是具体比如说钱江，比如说黄石，他们这种资源分配是差别是什么样子的，这其实我们不太清楚，有可能哪个地方过剩了哪个地方，但是这我没有看到一个特别清晰的有一个机制去来协调这个问题。就是我挺好奇，这本来应该是我们国家的强项是不是，还是我有一个天大的误解？
我就觉得这个时候我情愿看到一种军管的情况出现，就是那解放军封路，解放军去派粮，对，他们在发这些军需物资，然后在护送护士上班，然后有一个什么多少班倒，一个全国调配，这些事情可能局部的在慢慢的发生，但是一开始就显得没有预案啊，就是和我们和他们走正步的这些各种操作来说就差太远了。
但是你觉得你以前看到过这样的操作吗？就是你说的这种军管的动员啊，包括面对危机的应对方式，你看到过这种实例吗？
我觉得在可能在汶川地震的救援和更早发大水的时候，起码那个时候镜头，就是我们就说新闻联播吧，你就这个镜头会有一把手和二把手出现，对吧？然后会有很多年轻的战士在洪水里面抱着老奶奶出来，就是这些图片，这些我们已经习惯的安慰剂都看不到。
你这是公关好吗？
也，我觉得就是它是这个东西的一部分，就是就是我情愿有这样的通过这样的公关来稳定人心啊。
对。其实现在挺需要一个可信赖的或者是可亲近的这么一个权威的形象出现。
对，需要一个人。
对，现在这个就成了这个梁秋实同学，就成了我昨天看了以后我就说那我今天就等着他发布消息了。
我觉得其实这件事和洪水包括地震很不一样的一点，就是那两件事情相对来讲它的延续性是稍微小一点的，就是虽然可能有余震啊，然后可能还会有继续的洪水，但是像病毒这东西它是在一个持续发展不断传播的东西，所以它制造的这种恐慌可能比洪水跟地震我不能说更大吧，它的这个时间轴会拉得更长。因为现在大家很多人都在说期待这个事情到底什么时候结束，那事实就是它很可能短时间内不会结束，你可能会一直要生活在这种情绪里面，所以当这个情绪的时间轴被拉得这么长的时候，你很难说真正的找出一个什么人突然站出来，或者找出一个至少公关的形象站出来告诉大家说就是 everything gonna be alright， 就是因为即使 Bob Marley 也是在后来好多年之后才出来唱了那首歌告诉大家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这个时候我觉得还为时尚早吧，就包括当年的钟南山真正出来的时候其实也是在一个疫情比较后期的阶段才真正站了出来，你现在去推出这样一个形象，那大家公众的反应肯定更多的是说你这只是一个公关而已，大家的情绪也不见得真的会被、
对对对，肯定不是
减下来，
不是，对对对，我同意你说的啊，要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政策。你们有人，我昨天晚上看就是在家里看那个，就是其实我做了几步，一个是先去听了一个播客讲传染病的，然后这个传染病当然就讲到中世纪的黑死病啊，然后我就去看黑死病的危机，然后黑死病就看到了十九世纪1894年还是多少，反正咸丰五年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在中国，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这个事情，就有一个鼠疫，然后这个鼠疫从广州出现就到了香港，然后呢香港当时就是港英政府嘛，然后他们的一系列的措施，那个时候香港只有二十几万人，然后也会就里边我看了有一篇就是有一点综述发生了什么事情的一个文献，就其实可以找到很多和今天仍然相似的东西，包括中西医的对这件事情截然不同的看法，然后当时的港督说那就先上中医，然后呢中医提出的理论就是这个是因为天干旱然后地底下的什么气冒出来了啊，所以这是一个不治之症啊，就是没办法的事情。然后当然一步一步的到了后来他们还是比如说 在船上建了医院进行隔离病人，然后所有的得病的家都封了，贴了封条，也是一种封城吧，然后给所有的把这些人穿的衣发新衣服，把他们的地毯家里的什么床单被子全都拿去蒸汽房里蒸消毒，然后用化学的东西来洗墙洗家具洗地，这个都是他们还并没有科学研究出来是老鼠身上的跳蚤啊，在传播之前做的事情。后来他们发现这些举动其实也未能完全奏效啊。然后刚才王葛说这个事情很慢，这一场咸丰五年出现的鼠疫，世界卫生组织是在59年才宣布结束的，就是说他的那个标准就是每年死亡人数降到了200人以下，这件事情是59年才结束，然后一共在中国和印度那一场死了几千万人吧，就还挺可怕的。后来看了一下，
疫区是包括从广东、香港到中南半岛，再到印度半岛吗？
其实也对，是这样的。但是最开始有可能就云南那个地方，好像始终是一个鼠疫的自然就会发生的，可能他们那儿的动植物或者气候还是什么。然后也听说那个这些跟太平天国啊什么都有一些关系，我也不知道方照之前有读到过这类东西吗？
我没有特别详细的了解咸丰年间的这个鼠疫的内容啊，我大概知道确实当时有这个瘟疫啊，对啊，但
对对对，
而且
瘟疫
在清末的时候是比较常见的一个流行病啊，因为如果就是说就社会主义史学有一个特点，因为它比较关注下层民众的生活，所以说从建国以来我们有大量的关于这种所谓下层民众遭受在封建社会遭受各种各样苦难的这种研究啊，还有他们是怎么奋起反抗这些的啊，所以说中国的疾病瘟疫史是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这么一个，就起码是一个研究的兴趣一直持续在。那么这个我们从这个很早的从这个汉代有记录的这些东西开始到今天为止，其实这个瘟疫是一直和中国有非常紧密的关系啊。我们是一个人口非常聚集在一个很小区域里面的一个国家。
然后确实当时还有一些谣言，就是说这些挨家挨户来排查的港英政府的人士要来偷你们的小孩呀，是要来强暴就是中国妇女啊，也有很多这样的事情，好像还导致了英国政府和两广总督的一个交涉，然后要让两广总督来辟谣，然后印制了你像刚才我说20万香港人印制了10万张传单来做这些宣传，就他们就在某种层面上你就觉得啊，好像19世纪做到的一些事情我们现在都还没做到。 anyway 要不要说一下春晚有印象？
好啊，说一下呗。对，就是感觉还行吧，我不知道你们什么感觉。我觉得可能因为前两年或者前三年也许做的有点太过分了，就是在宣传和那种就是 in your face 那种感觉，就完全在你脸上喊，然后说我们要怎么怎么样，我们要多么多么强大，我们现在多么多么好。然后昨天晚上其实我觉得大概70%的节目是可以看的，就是你当做背景声不会给你造成什么生理上的厌恶感，然后甚至有50%的节目或者40%的我觉得还挺好看的，就是那几个小品抛开最后的那种煽情和宣传的桥段，其实前面的那些表演还都挺好的，就包括贾玲演的那小品，然后还有后来金靖跟黄晓明那个，其实表演上有一些还算是挺高级的东西在里边吧。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看。我昨天感觉还可以，其实
我是比我的预期要好不少。因为上次对于这个春晚有印象就是2年前他涂黑脸嘛，那是2年前对吧？对，涂黑脸去，
我不知道那到底是一个就是不知道的一个错误，还是说真的有意而为之，就是他真的是一个无心的错误，还是真的要这么做。
对，不过我们就假设他们这些制片方他们是没有意识到这个错误的。所以我就觉得今年相比之前的观感就没有那么差，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差。虽然从视听上就大家知道的中国这种中央 极权美学的那种特别满的，像是哎呦彩灯大彩灯特别满的这个舞台设置，什么东西什么细节你都看得一清二楚，就生怕你漏掉一个细节，但其实就如果你盯着看的话非常吃力，说老实话。
哎，我能为那个就是我们老在说这个集体的集再重申一次，中央集权的美学不是这样的，
啊、不是
我总觉得这个是怡红院的美学。
对，
不好意思打断你。
对，因为你想一想，就比如说你看格莱美或是艾美奖或是奥斯卡奖，就更加讲究的舞台设置的话，它背景是基本上是更加偏暗色系更黑的，它追光或者光线是集中在那几个主要的演员身上，就不会让你对于整个舞台都是一览无余，从视觉上来说特别累。而且我记得这春晚好像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的舞台设置，可能在我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可能我上次印象最深的就相约酒吧，就相约酒吧那节目
啊，
就舞台上你看黑不隆咚的，然后追光灯打出来两个女神，然后后面两个人在球里面滚啊滚啊。当时我是看重播那年龄，但是我觉得这个节目是我小时候看过的特别好的一个节目之一了，就相约酒吧，说他们去酒吧干嘛呢？去
你们还有什么特别深刻的印象的节目吗？
就可能我是一个特别敏感的人，就是我在这个整场春晚中我都没有办法盯着屏幕看，就对我来讲
太热闹了，
这个是一个就是非常非常的一个就是一个巨大的痛苦，可以说是就是就对我来讲它的这个刺激是如此之大，就是我无时无刻的就在想，哇塞，这怎么又这样了，怎么又这样了，就是这样。所以这个是一个对我来讲是一个最直接的一个感受。那我现在回想一下，就是为什么我昨晚会觉得这样的感受，可能是对我来讲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在别人给我表演的时候，我希望他有一点点真诚，就这个可能对我来讲是真的非常重要的。然后他的从头到尾的这个不真诚，这个不真诚就是他是如此的能够刺激到我的这个呕吐的祭点上去。对啊，特别是你说快手直播要发红包了，就这样的事情是对我来讲就是特别痛苦的。
而且那种什么几千亿几万亿，这些公司的市值才多少呀，他们哪有那么多钱来发，我这是我一直不知道的一个，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虚假广告宣传。
哎，那方照你看了头两年的春晚吗？或两年前三年前的春晚吗？
我大概是从初三开始就没有办法看春晚，就是对我来讲这个生理反应太强烈。对对对啊，
是，对，可能我和王哥比较接近，就是可能确实因为之前底线把我们拉得太低了，感觉今年没有那么糟。因为之前确实太吓人了，太吓人，可能也是就是所谓新常态冉冉升起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都宁左勿右嘛，你宁可砸你脸上，然后现在可能大家找到一点点那个尺度和布点了，所以往回又拉了一点点，就是我感觉就还是对，就没有那么糟糕，可能我们这都属于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就是
可能有点，对对对
对。
我觉得王葛说的那个我挺同意的，就是说其实我猜想你说的高级其实是一些幽默夸张和一些
表演上的东西，
satirical 就是这种 satire 讽刺性的表演的夸张，这种夸张其实真的是在这种环境下你唯一能够找到一个安全的途径来宣泄也好，来表演，其实就是有一点伪装自己嘛，就是方照说的那个不真诚，这些表演因为他就表面上就不真诚，我就没有跟你说我是真诚的，反而成为了一种真诚。但是因为所有的节目他最后都要收尾，这个收尾都需要扮演，都需要有一些任务，所以其实确实所有节目的最后五分钟最好都别看，但是小品的前半部分有不少我觉得还是 OK 的。
对，
然后方照说的那个我简单回应一下，就你会觉得那种极多的那个美学或者是它的那种就是视觉的效果吧，我觉得还挺像，这又是我想多了，就挺像中国的很多东西的，就是你不能细看，就是你看一个哇大型机场好厉害，但如果你真的去看它的那个细节或者是用的材料，看它背后面的这些东西就都是不能看的，就是 有可能全是豆腐渣工程。当然，我不想说，我没有去过大安机场啊，没有这个说法。我就是说，中国有很多东西就是看上去特别光鲜，它的那个转换镜头的那个频率就是不为了让你不要能够仔细的看任何事情，然后大家的注意力就是一种你必须一直在换，就把你弄得眼花缭乱了就好了，然后就是一个花拳绣腿的一种感觉。
嗯，
我就是我觉得这是根植在他们做一切事情里面的一个已经内化了的一个东西。
对，所以我很好奇，就你们看昨晚他有个小品开心麻花，沈腾和马丽他们演的那节目，我当时看到之后我就很好奇，就在想这个节目是不是临时凑上去的。对，因为他这个话
这是哪一个节目啊，
他就大概是讲
就是那个
领
导，
对，
领
导来去视察嘛。
这个节目完全没看懂。
他主要就是这个马林，就是马丽他演的这个马院长之前马科长然后搞面子工程嘛，然后想掩饰这个事情，然后就刚好出了一个误会，因为沈腾把他和另外一个
我现在记得这个节目了，
对对对对，
我就是因为不知道这些明星的名字。okay,
你这英国人
是British
啊，这个节目特别无厘头，有点像临时凑的，就不太不完整了，我觉得。
对，但他尤其是最后一个结尾，因为沈腾就特别滑稽的那个演员，他的里面是一个十分喜欢做面子工程，然后要让身边一个小职员跟他拍照的这么一个人，
嗯嗯，
然后最后1分钟吧，还不到5分钟，就把他整个就圆回来了，就说他因为你做这些事情，然后被上面更高层的人给撬掉了，然后这个节目到这里就完全就结束了，没有下文。所以当时我很疑惑，后面那些小品都比他要长十分钟七八分钟的，所以就感觉这个节目非常的有临时性，特别凑。
你就回想就像很多国产电影那种感觉，就是能在国内上映的国产电影还不错，然后但是开头跟结尾必须要加一个，就是我国政府已经加强了打击什么什么的力度，然后有多少多少人被解救，或者什么什么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其实就是他必须要加这么一个东西才能增强他的，不说合法性吧，就是政治性吧，就只有
而且最后总是一个皇帝来解决了问题，
对，总是上面会下来一个人去解决这个问题。嗯，
对啊，从叙事上就要硬扭一下嘛。我觉得不知道有没有人从叙事角度研究这个事情，就是比如说沈腾这个就非常非常扭的，非常直接嘛，啪就给你摔一个电话，然后有些可能就没有那么直接，就像类似应该是叫《十二公民》吧，其实还挺好的电影吧，结尾要再给你来一个那个什么，一个那个什么，大概是检察院还是检察官的一个工作证的一个特写吧之类的，所以我觉得对，最后都是为了安全生产嘛。
对，我觉得这就方照刚才说那个就是不真诚的问题，就是你会感觉他本来其实可能很努力的演了一个他认为还可以的作品，然后到最后他为了增强他的政治性跟合法性，然后就扔上这么一两句，那种感觉就像在应付你一样，说行给你一个这些东西，然后你就把它按在上面就可以了，就是有一种随便加了一个包装然后就把它扔给你的那种感觉，就是你既然里边
接下来一个问题，我挺好奇，就是你们怎么看真诚的问题，这就是两种真诚，我立刻能想到真诚，就一个是对这样的节目特别特别上心的演，把它演得声情并茂，然后特别特别那个感动自我，然后还有一种就是我没有那么认真的演，我告诉你我们大家是走这么一个过程，我最后扔给你这么一个东西，或者是我前面认真演但到最后一部分我就给你啪叽来一下，特别特别觉得告诉你，甚至告诉观众，就好像你小说叙事到这个结尾说 OK 我告诉你这是全是假的，前面全是假的，我跳出来跟你说到底哪个更加真诚，我不知道。
我觉得就不应该一开始就不应该在春晚这个舞台上这个平台上说真诚这个话题，但毕竟之前是有很长一段时间春晚是有很多好节目的，对，
我觉得直接拿演员来划分，我觉得李谷一是一个真诚的一个就是是一类真诚啊，那个成龙的真诚就是一个要打一，我就不知道了哈，就我觉得又是另外一种真诚了，然后到彭于晏就是我就开始打了巨大的问号。
对我而言，因为我在小时候的时候非常爱看春晚， 我还会找春晚那个，就是我还没有能够看春晚时候，就更早的一些春晚的节目来看。因为在80年代末期的时候，有一些老的这些春晚的那种录像的那个节目，然后你在90年代中期是可以找到去看的。然后仅就这个官场讽刺的小品和相声来讲，那个时候是我最爱看的一个题材。尽管我那时候也很小，但
小学的时候就
对对对，
小偷公司
特别特别好玩，
曲艺青年啊。
然后其实以前有一个曲苑杂团这个节目，他也会把春晚
杂团
这个节目重新放出来啊。那为什么我到初三的时候，我突然就会有一个特别强烈的一个转变？那一方面可能是我当时接触了像《天怒》这样的小说，就是那个《天字三部曲》那个小说啊，我觉得哇塞，这个太好看了，比演小品还要更好看啊。另外一个可能是我后来又看到了那个啊，就是中央电视台内部春晚晚会，我当时就非常的震撼啊，就一方面我会觉得哇，那个这怎么会演得这么好啊？另外一方面，我就对就是正规的春晚。我就完全没有办法看下去了，因为我知道他们是那么有才华的人。
嗯，然后其实那个每年有一个梨园什么什么的唱戏的节目，现在就是我还有就大家听这个节目的知道，曲奇也特别喜欢看的。昨天你刚才方少讲真诚的时候，昨天我就只有在林妹妹唱歌的那几一两句话里边感到了真诚和觉得哇，有一种美的东西。还有原因就是因为当时是给的一个特写，我看不到花里胡哨的那个舞台。去年的京剧节目好像大家其实是没有带妆的，就是唱歌，也没有很素的背景。今年也都没办法在这个声光电 AI 背后唱歌了。今年就那个折子戏的感觉就更长，没有人能唱几句话的，除了林妹妹这可能说了三句话四句话，我觉得还行。嗯，
对，像你刚才说的真诚，我又想起另外一个相关的话题，就是我记得就是更早之前，可能是五年或六年之前，大家看春晚的时候还会用一种所谓就是就是比如说是类似当年纽约知识分子的这种分析方法去看春晚。比如说当时陈冠中老师写了一个文章，大概是标题名字大概是就是讨论客谱和坎，就是客气和坎谱的，对吧？
啊，我有。
然后副标题是给受了太多人文教育的知识分子，类似这样子，他会把这个春晚作为一个对象来讨论。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大家好像也会讨论，但是后来最近两三年，就大家连讨论这个事情，用这个方法去讨论这个春晚，因为实在太糟糕了，就是讨论热情都没有。但好像刚才经过大家聊，我就觉得好像今年又可以用这个方法来讨论。你们刚才说真诚的时候，我就想起来我有一年在那个美国的那个芝加哥的一个好像是天文馆还是什么之类的，一个里面有一个环节，就是你大概坐到一个人造宇宙飞船里面，然后底下有一个配音，那个特别努力真诚的把你带到那个准备发射起飞，然后到了太空，然后出了故障，然后你怎么解决故障，最后安全返回地球那种。你当一开始当时就会特别特别傻，觉得逗小孩的，或者但是后来因为他实在是太努力了，然后你就对他产生了某种尊敬，就是因为他这种甜的媚俗的成分浓度到了一定程度，你就反而对他有所尊敬了。我觉得这个是也算某种真诚。最后我觉得还挺享受那种，我不知道是不是迪士尼或者是类似也有这样的感觉。
嗯，可能有一种过集体主义生活的那种就是 nostalgia 在里面，
和
就是一个玩一种集体主义的复古，我就觉得可能有特别，我觉得甚至都不是在观众，就是演员层面，就是这些平时其实白天都是开着跑车在陪领导，然后在做各种乱七八糟事情的演员里，他们会觉得去录春晚是一个有点治愈的事儿。
哦，对，这是很好的视角，从阶级的视角嘛。
对，他们又扮演，又回到了，就是一个
看起来变
大明星，
又变回了，
对对对，
又变回了
所有人
家人民艺术家，
都成了，对对对对，
变回了普罗大众。我们想一想，你想一想，吴磊
变回了普罗大众，
让一个奶油小生，让吴磊去做一个铲车工人、铲路工人，他觉得哦，这吴磊也跟我们一样，或类似的这种场景。
可惜最后上热搜的还是要脱单，对吧？
对。
哎，我问一下，就你们会觉得比如说我一直绕回来啊，就是对回北京有一个担忧吗？或者是
啊，不会不会，我不会。
而且你好像是口罩都落在北京了是吧？
对，我是在最早的时候我就意识到了疫情比宣传的要严重的多得多， 然后呢，我就买了很多的这个就是那个口罩，然后我就出门的时候一个都没有带，全部落在家里了。
我可以上面去取，我现在可以。
对，我也不知道，本来还是计划要回一趟国嘛，现在我就在想，那我当时做了决定，那就是上天给我了一个信号，让我不要飞，那我要等什么信号才是可以飞呢？就有点现在不太知道，就是等伦敦也出现了很多疫情的时候，我们平时有个编辑推荐的环节，有推荐这几天在家里宅着可以干嘛的吗？
就我先推荐一款游戏吧，我最近在家里玩，叫这个《一样追生》，英文名叫《Unheard》，就大概是国内一个叫 Next 工作室做的一个独立游戏，大概就
哪四个字？
Next 就 Next Year 就下一个，
中文是什么？
中文叫《一案追声》这个游戏，就悬疑案件追捕声音，就一样，我不知道是不是我解释那么清楚，《
哦，
一案追声
》。追声。
对，就
OK。
大概是一款探案解谜类游戏。不过它很有意思的是，它这个游戏的机制是你只能听见这个游戏当中人物的声音和他们在地图上对应的位置，就好像一出沉浸式戏剧一样。然后再通过这个音频把这个案件还原，我挺推荐大家去玩的，因为你可以听好多遍。
是在 Steam 上还是手机
在
上还
Steam
是？
上有，大概现在降价嘛，40块钱就全都可以买下了。
OK 啊，好好好，谢谢谢谢，王哥，
好像没什么
或
推
者
荐
你这几天打算干嘛？
吧。我这几天啊，这几天应该今天下午去超市采购一下周的食材，然后下周接着
为
上课
人
吧。
做好准备，
非常居家。
对，好像没，对，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特别明确的文化活动计划出来，然
OK，
后可能没什么可推荐的，我觉得。
方丈呢？
哦，我每天都在 B 站上看各种各样的宅舞，用爱发电。
看不出来呀，
杨 潇
就宅在家里看澳网啊，就特别好。我现在一会儿下线就去看一场特别精彩的比赛。对，因为澳网现在就轮次到第4、第5轮了嘛，就是垃圾时间都结束了，可以好好看比赛了，还挺好
OK，
的，难得。
昨晚我看了一部电影，然后也是一个黑白电影，和春晚现就是高对比，所以推荐大家去看《第七封印》，是伯格曼演的。
哦。
然后我也从来没有看过任何伯格曼的电影，它是发生在就是讲的是中世纪的黑死病期间，然后有一，
死神是吧？
对，有死神，就是有一个骑士他出去打胜仗去了，10年以后回家发现瑞典都是在黑死病的这个困扰下，然后其实看完以后是挺有一种减压的感觉的，因为
对。
不同的人物其实就是在这个说白了就是每个人都会死嘛。但是黑死病的时候，就会把死这件事情提前啊，就是一个加速死亡的一个过程。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你就可以看到不同人的不同的反应，还蛮有趣的。而且它不是一个说真正所有人都死的，它还是提供了其中的有一些人物还是提供了一些灵魂上的解脱的，还是有一些人是能够幸福的生活的。所以大家可以去看这个电影，找一点灵感。
对，这个片子好像在我印象里面特别幽默，还挺有意思的。对，
那个死
啊，
神
对对
形
对
象
对
是不是还挺萌的？我都忘了，对，好
对，那
久
个
之前
死
看。
神有点像那个日本的那个吉布利动画里面的那个织毛衣的那个人，我觉得那个形象，对对对，有点像那个人。那好吧，那就祝大家那个身体健康。
新春快乐！
新春快乐！
新年平
新年
安！
好，新年好。
海外华人给各位全国多少多少同胞拜年了？
好吧，好，拜拜，
拜
拜，
拜拜。
Mom deserves the best, and there's no better place to shop for Mother's Day than Whole Foods Market. They're your destination for unbeatable savings, from premium gifts to show-stopping flowers and irresistible desserts. Start by saving 33% with Prime on all body care and candles. Then get a 15-stem bunch of tulips for just $9.99 each with Prime. Round out Mom's menu with festive rosé, irresistible berry chantilly cake, and more special treats. Come celebrate Mother's Day at Whole Foods Market.